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
愿列邦称赞你，
愿万民都称赞你，
空中崇拜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欢迎一起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，让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一同敬拜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愿我眼睛归主用。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十一章一到二十一节，十二章四到六节，以及二十二、二十三节。经文的范围比较广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，聆听神仆人的讲解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听耶和华神的话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请起立，我们一同来唱要等候主。一起来恭诵《使徒信经》，确认我们的信仰。请，
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苦，在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降在阴天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。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生而公之教会，我信生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
请人站立，我们来唱赞美诗歌坚固保障。 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教会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赐下了全备的圣经，好叫我们可以读你的话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的话一笔一画都带着能力，一笔一画至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好叫我们借着你的话懂得如何知道神的道，来见证神的道，活出神的道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超过世上所有的书籍，所有的君王所能说的。谢谢主，又赐给我们与我们永远同在的圣灵，好叫圣灵的感动持续引领激励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当中来认识你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成为我们的坚固保障。谢谢主，听孩子祷告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弟兄们请坐，我们再唱这首诗歌，愿你裂天而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，有带领我们进到你的教会，来更深的认识你，来侍奉你，来仰望你，来向你祈求，来向你祷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等候你的，都是渴慕你的，都是紧紧抓住你的，好叫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，神居所位，带领我们的生活，带领我们的家庭，带领我们的职场跟侍奉，让人看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帮助我们也带着这样的生命为我们的社会祷告，为整个地球未来前面的那个方向不清楚不平安来祷告。主，好叫你的平安充满这地，你的喜乐让人羡慕，更多的人归向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 明恩乐团献乐这一条路。嗯，谢谢明恩乐团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，有四段啊，记载在以西结书的11章跟12章。请各位就照着我的速度，有经文有点多，但是我们一起来读，把这个信息经文把它读完。以西结书的11章第1节，灵将我举起，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。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， 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纳雅的儿子毗拉提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就是涂抹罪孽的人，在这城中给人设恶魔。他们说，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，这城是锅，我们是肉。人子啊，因此你当说预言，说预言攻击他们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对我说，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啊，他们口中所说的，心里所想的，我都知道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，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，这城就是锅，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。所以你们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内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得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。你当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招聚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他们必到那里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他们肉心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你们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你们出去物件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。到了晚上，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，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。你们要在他们眼前挖空了墙，将物件带出去。到天黑时，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并要蒙住眼看不见地，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也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。伦敏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，愿我眼睛归主用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愿我眼睛归主用。我的眼睛可以看到什么？可以看到多远？看到最后一排，好，窗帘上的毛线，好，这叫做什么？视力，好，1.2，1.0，还是说我是近视老花，看不清楚？那还有一种眼睛，是我看见了我就醒了，那叫做眼光。好，眼光可以穿透时间，可以穿透空间，穿越世界，穿越灵界。我们以西结书有非常多很奇怪很奇特的行动的表演，要我们看明白未来的事情。之前有很多奇特的行动，你要拿一块砖上面画上城堡，然后被围困，代表耶路撒冷圣城必定会被围困。要做一个铁板挡在中间，代表上帝不再施予慈爱，而用正义来审判。你要侧躺向左边390天，向右边40天，1年2个月，代表以色列人犯罪这些日子，上帝都记得。你要把自己捆绑，因为未来都要这样被捆绑。你只能吃一点点，喝一点点，因为未来会有饥荒。 你要用大便来烤饼，代表未来神的百姓会带到不洁净的民族吃恶心的食物。你要剃须剃发，把它分成三份，代表百姓要被焚烧，有战争，要被驱赶，要流浪。看懂了吗？眼睛是做什么用的？是要为了看懂上帝的心意。平常如果出现大量的蚯蚓，或者是空气中有奇怪的味道，我们会知道说啊，可能地震要来了，预兆，给我们一点机会去趋吉避凶。如果燕子飞得很低，我们会知道哦，要下雨了，要赶快去收衣服、收棉被，否则就是要泡汤了。我们会透过一些预兆、征兆来关切未来会发生的事情。当然不是说那种像民间的那种传召附会，然后庙里面祈祷那种交鬼占卜抽签，都不是，那不可以，那是上帝严格禁止的，千万不要以身试法，惹上帝愤怒。但是上帝要我们有智慧，可以观察事物的变迁，有智慧的判断未来要发生的事情，给我们提醒。何况今天是先知书，是上帝特别使用超自然的奇特、奇异、奇怪的动作来表明未来的事情。上帝多么希望我们能够看明白他所要我们看的。这个伊甸基金会有这个瞎眼的喜恩合唱团，他们写一首歌叫做《看不见的看见》。他们看见了一般人所看不见的看见，很用心去看，这个已经比洞见、比远见还要更深沉。反之，如果我们的眼睛被迷惑、被蒙蔽，就算眼睛没有瞎，却仍然看不见，看错，看错就走错。眼睛很重要，但圣经说，如果我们的眼睛害我们犯罪，那不如没有眼睛好，让全身进天堂。哎，这不是叫我们啊赶快把眼睛挖掉，而是叫我们赶快悔改。我们继续以西结书，上帝对于眼睛的功用有很多的教导。刚刚读了很多的经文哈，非常的丰富，我们把它分成四段，都和眼睛有关。第一，利益弄瞎我的眼；第二，环境弄瞎我的眼；第三，心硬弄瞎我的眼；第四，风向弄瞎我的眼。我们先来讲第一个，利益弄瞎我的眼。从第八章开始，以西结原本在巴比伦和长老们坐在一起，在讨论未来的事情。突然上帝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好像伸出一只手抓住他的一绺头发，把他提到1000公里之外，到耶路撒冷去。他在那里，上帝叫他看，看到原本应该最忠诚来敬拜上帝、侍奉上帝的祭司在拜偶像。上帝叫他挖墙啊，一挖挖不得了，里面70个长老躲在墙壁里面拜恶心的偶像，然后有妇女在为偶像哭泣敬拜。在走廊和祭坛中间啊，有25个人在拜太阳。于是上帝叫天使走遍全城，除了那些对邪恶的事情还会感到难过还会哭泣的人，上帝在他们的额头上做了记号，其余的全部，上帝的毁灭审判全部都要领到。这一段的重点，他在讲哪些罪？我们看到主要是拜偶像，还有政治上的残杀生命。第三节，有城堡，有城市文明，很好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盖房子发大财的时候到了，有身份，有地位，有政治权力，更好。
这个城像铁锅一样坚固，保护我们这些嫩肉啊，很安全啊，大家乖乖躺好啊，享受这美好时刻，安居乐业，买卖嫁娶，歌舞升平。但是为了争取利益，总是需要杀些人。你的命比不上我的钱啊，杀大人啊，杀小孩啊。所以现在稳定的政治与经济其实是牺牲很多人的命换来的。第五节说，你口中所说的，心中所想的，主都知道。他们不会像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，上主是我坚固保障。他说，伟大的建筑物、政治、宗教活动、权力、财富才是我们的坚固保障。上帝说，不不不不不，你们不会被保护，你们不是肉，真正被保护的是那些被你们杀害的可怜人，他们才是肉。他们安安静静的躺着，就像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，亚伯的血流到地里面，从地里向上帝哀嚎，上帝要审判，所以叫先知说预言攻击他们，你们会离开这座铜墙铁壁的城堡逃跑，然后你们会被逮捕被杀害，位置呢不在远方，就在国境之内。后来全部都实现了。就在说预言的时候，这25个首领里面，毕拉提就突然死了。哦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哇，先知吓得趴在地上大声呼喊说，主啊，你要将全部的人都灭绝净净吗？哎，预言说到一半就先死一个当作记号，但其他的人看起来没有因此悔改。哎呀，可能是他身体不好吧，可能是巧合吧。这个恐怖的时代是不是跟圣经讲的一样？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南京大屠杀死了30万，哇，非常的残忍，非常的恐怖。但是台湾一年堕胎堕掉的生命也是30万，超过30万，非常恐怖，非常残忍，人命不值钱啊。有人说，那不是小孩，那只是个受精卵，弄掉它我可以省很多钱，人生不要被绑住，拿掉拿掉。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，没有关系的，可以的。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妈妈，没有把我们拿掉弄掉啊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啊，当然是强者决定牺牲弱者嘛。但是上帝要追讨弱者所受的冤屈，要追究执政掌权者、立法行政司法这些有权力有能力的人他的责任，是带头作乱，是玩弄法律，是邪恶的制度。最近还有酒驾开车的草菅人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喝酒会开车吗？我们要很严正的说，不，不可以的。豆腐渣工程、贪污、公安意外，是好多人为了利益，人命不值钱啊，利益弄瞎我的眼，赶快悔改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环境弄瞎我的眼。我们看到那些还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其实是看不起那些已经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。同胞啊，他们已经过气了，过时了，而且很怕他们回来。他们是被上帝所咒诅的一批，最恶劣的一批，先被掳走。现在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了，我们接收一切的权力与资源， 青春正美，怎样都甜啊。被俘虏的那群人，他们心中其实非常的自卑，非常的恐惧，但是上帝说，你们在被俘虏的地方好好待着，等刑满出狱，在过程中我会保护你们，我会到你们那里去，时候到了，就算被驱逐到天涯海角，我也必定引导你们回来。回来，回来做什么？回来如果继续犯罪，那不如不要回来。但是时候将到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因为爱的缘故，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成为人的样子，要来承担我们的罪恶，要来拯救我们从罪恶的泥巴浆中。我们得救后，我们不要再犯罪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为我们受死，受鞭伤，受刑罚，受灾难，我们白白得救，我们就发自内心感谢神。要知道，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，也没有人可以因为遵行律法而得救，但是得救之后，因为爱的缘故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我们要怎么样来爱你，你这么爱我们，主说遵行我的律法。所以我们愿意，圣灵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遵行主的律法，来得幸福的人生。而且那个时候会有彼此合一的心，会出去石头心，会给我们一个柔软真实柔顺的心。这一段伟大的经文在以西结书出现两次，一次在十一章这边，另一次在三十六章。那我们比较两者，这一段经文这边特别强调合一，不是分裂，而是一起敬拜神，不是分开，不是互相嫉妒，诽谤，彼此猜忌，看不起对方，而是劫后余生一起感恩上帝的预言结束。哇，那全身上下都是眼睛的基路伯，他就展开翅膀，还有那个充满眼睛的巨大的轮子，还有上面上帝荣耀的宝座穹苍，都从这个罪恶满盈的圣城，不应该叫圣城，应该改名叫邪城，圣城中上升离开了，来到外面东边的橄榄山上，要等到这边罪恶除去以后，上帝的荣耀才要再回来。而圣灵又再一次把先知举起来，把他带回到加巴鲁河边，又超过了1000公里，意象离开他，但是上帝坚定的话语要由他亲自继续的传讲给那些被俘虏的人来听，叫他们不要再相信假先知的错误预言，说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不，你们在这边好好待着。先知耶利米他在第一章呼召蒙召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预言必定要被北方的强权所毁灭，就像一个烧开的锅倾倒而下。所以顺服的人赶快去悔改，赶快去投降。可惜这些被俘虏的人，他们看不到上帝的心意，看不到在惩罚之中上帝荣耀的同在以及上帝的保护。而那些没有投降的人，他说，哎呀，上帝会说话不算话的，所以继续死撑活撑，负隅顽抗，做困兽之斗，这不是上帝的心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中，有时候我们犯的错误需要我们去面对，去处理，去弥补，去改善。求主给我们力量，主会给我们与我们同在。我小时候被老师打，因为说谎被他打了30几下，越打越高，越打越高，越打越高，打完以后很难过的走，他叫回来回来，什么事情？说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有时候上帝的审判是要我们悔改，我们要顺服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三个，心硬弄瞎我的眼。好，到了第12章，
场景回到加巴鲁河边，这个时候上帝继续要先知演出行动剧，再一次希望这样的行动剧可以把他的讯息传回耶路撒冷，一次两次三次，让百姓能够悔改出去投降接受处罚。第十二章他叫先知准备了大包小包逃难的行李，就好像那个烽火连天的时候你们逃命会需要什么东西准备好，然后呢白天展示给大家看，到了晚上把全部扛起来在大家的面前怎么样挖墙，然后背着行李逃命，而且脸要被蒙住看不见地。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？如果今天牧师在台上这样子做，你们会很讶异吗？但是上帝要先知这样子做，看明白了没？一次两次三次，那先知他就照着做了。哇，大家果然非常的奇怪，说先知你在干什么？上帝要先知明确的说，这是未来国王还有你们全部的人的预表，所以你们一定会像这个样子，天黑的时候哎呀带着行李然后挖墙逃跑，但是你们逃不掉，因为上帝把网子撒在你的身上，你被缠住了，你被绊住了，你往东躲东西躲没有用的，因为你落在上帝的手中那是恐怖的，而且你会被带到巴比伦，你被蒙住眼你看不见，因为你即将无法看见，因为你的眼睛用不到也不好好用，那就挖出来，愿我眼睛归主用，不是乱看不是不看，而是用心的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否则这个眼睛我的眼睛你的眼睛就成为定罪的证据。圣经中有特别讲到两位是因为眼睛而犯罪后来眼睛被挖掉的，一个是大力士参孙，哇他大有能力，但是他嫖妓并且在美色在情色之中打滚沉沦，眼睛很陶醉。大卫犯罪的时候说那个女人容貌甚美，神魂颠倒心花怒放。美丽有很多种，有一种是淫荡的美，挑逗犯罪通往地狱灭亡邪恶的美，我们不要这种美。但是还有一种美，如果我们以妻子为满足，这个是被祝福神圣的美，保守保护的美，意志的美。有时候我们的眼睛很软弱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警醒，拯救我们脱离试探。而第二位被挖掉眼睛的西底家王，他虐待上帝的仆人耶利米，他左右摇摆，他不看预言，他一下要相信先知，一下又不相信先知。各位，信一半跟没有信是一样的。先知耶利米就说，你和尼布甲尼撒王，你最怕最凶狠的仇人，你们有一天要眼睛对眼睛彼此对看，你看着他，他看着你，然后你将看到你全家被杀害，最后你的眼睛被挖掉，你不好用就挖掉。这很恐怖，这警戒我们。最后我们要来讲第四个风向弄瞎我的眼。到十二章的二十一节，上帝说，先知啊，听说你们以色列有一句俗话呀，说过一天算一天，一切的意象都落了空啊。上帝在偷听我们聊天啊，在偷听我们讲话，而且他懂得最新最夯的术语行话黑话，而且上帝要针对那些错误的俗语来攻击，还要证明违反真理的俗语是错的。所以他派先知说，不是很远，不是落空，而是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必定要应验了。 那你们宁可去听那些错误的算命虚假先知，却不相信真先知的话。来，我必定快快成就，不再迟延，要趁你们还活着时候亲眼让你们看到。哎，在这一个恐怖的时代，在被掳的巴比伦，有哪些先知？有以西结，有但以理，振臂疾呼。那在旧城耶路撒冷呢，有耶利米先知，他打碎陶罐，他把自己绑在枷锁之上，他这些趋近于疯狂的表演，他希望有人明白，但是民粹的力量风向总是要摧毁我们薄弱的信心。每个礼拜我们读圣经讲圣道，指望主再来的日子，兴起发光，服侍主，传福音，建造教会。但是当同事、家人、老板、同学，他一吓你，一笑你，哇，我们听他酸个两句，我们的信心就又没了，又瘫软了。你在外面讲，各位天国近啦，大家都笑我们，但是不要害怕，要坚定。儿童主日学常常讲到挪亚方舟的故事，还有人制作了挪亚方舟的桌游，哇，好好好玩，好有趣。但我看了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好恐怖啊！因为主耶稣他再来的日子，他说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，人就照常吃喝嫁娶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然后灾难就忽然临到。主耶稣要忽然降临。在新约的圣经彼得后书3:9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哎，宽容有极限啊，时候到了就不宽容。到第10节马上接着说，一起来读，请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这个花花世界看不胜看，有许多的美食、美貌、美妆，但上帝的心意，圣经我们看了多少？不好看，不想看。我们求主开我们的心眼。圣经说：“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。”那什么是我们的财宝？金钱是我们的财宝。时间是我们的财宝，专注力是我们的财宝，所以我的时间都花在哪边，我的心就在哪边；我的钱花在哪边，我的心就在哪里。信仰和服事不是可有可无，而是一致生，一致死，那是人生最优先的地位，是价值观的总原则，不能够抵触。在清朝末年，信妈祖的吴林好姐妹，老姐妹，她在多位家人死亡的绝望以及苦难之中，有人跟她传福音，带她去北港长老教会。从此她改变了，她充满喜乐了。她4-5点钟，礼拜天4-5点就起床，然后走路2个小时去参加主日崇拜。他带着孙子去上主日学，他的家族中出了长老、牧师，许多的执事来服侍上帝。今天我们讲了四个眼睛的故事。眼睛很脆弱，很容易被迷惑、被困住、被欺骗。我们四段讲下来，最后的经文停留在我们微弱的信心左右摇摆，显然是有很大的两股力量在拉扯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？哇，来聚会来服侍之前，心中愁肠百转，许多的打击，许多的困难，不愿意。但是当我们凭着那微弱的信心去了，服侍了，祷告了，敬拜了，我们又会说：感谢主，还好我来了。这不断在我的生命中重复。但是上帝他已经除去我们的实心，要给我们肉心。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预言必定实现，这个世界必定被毁灭，被定罪，被审判。但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我们坚定地相信他，虽然会被怀疑，被耻笑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感官与刺激是世界的王，好弄瞎我们的心眼。什么事情让我们特别在意，会牵动我的情绪，激发我的狂喜与狂怒，那就会成为我的偶像。每一个人关心的事情都不同。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平常都赖床，可是他后来发现说：哎，我这个手机打开看鼠标那个股票的数字，哎，我会突然清醒，哎，都不用人家叫，哦，非常热衷。但是圣灵提醒他说：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关心得救的人数、来聚会的人数，会比股票的点数波动更多吗？这位弟兄承认没有，他就悔改，就认罪。愿我们以主为乐，在主里满足，在主里享受安息。因为你关心的是天上的事，超过关心地上的事，否则我们就只能继续在泥巴浆、在荆棘里面载浮载沉，时好时坏。只有主才给我们真正的喜乐。你至今仍然渴慕真道吗？你唱诗歌还有感动吗？你读经还有亮光吗？是像那个小儿子回到家的激动和喜悦，还是像大儿子撑着人来心没来，生命枯干？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，也就是全本圣经倒数第二节，在最后的祝福与问安之前，他说了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证明这事的说：是啊，我必快来，阿们，主耶稣，我愿你来。所以上帝说话了，我必快来，使徒也说话了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阿们。这必须要成为我们人生终极的呼求，而不是迷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愿我眼睛不要被利益、被顺境、被逆境所迷惑，不被迟钝的心或是风向所迷惑。愿我眼睛归主用。我们一起祷告：主啊，愿你的灵提升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热心爱你，以你为乐。你充满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吸引我们，满足我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谢谢如明牧师所见证的信息。我们一同来唱回应的诗歌：愿你裂天而降，并请执事收奉献。
紧紧抓住你，愿你国降临，神同着你是万民敬畏。
阿爸父神，亲爱的主，为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经文所听到的道献上感恩，求主借着你的道帮助我们，天天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眼睛在这世界上所看到的，我们会学习从神的高度、神的心意、神的道去思想，而不是从世界的价值观、世界的观点去思想，好叫我们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更深的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谢谢主，也让我们可以奉献的金钱，求主使用在圣工上，让你的教会复兴，让你的儿女复兴，让你的事工复兴，好叫你的名、你的福音也被复兴在这地。谢谢主，替我们祷告，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。
受神的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愿你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定睛于你，寻求你，在你里面喜乐，在你里面安息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交通、医治、恩感，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，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@良友.net， 汉语拼音的崇拜 @良友.net。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崇拜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